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小朋友，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李佳怡，又到了睡前故事节目时间了，我可一直在等着你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现在已经把该做完的事情都做好了，刷牙了吗？还有你的书、你的玩具都收拾好了吗？如果回答都是对啊，我都弄好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那么好吧，小朋友，下面的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今天我又要给你讲一个发生在大森林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招聘保安。森林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一连几天都在播放一则电视招聘广告。最近啊，森林世界的害虫不分昼夜地吞食植物，情况万分火急，请有爱心的朋友速来帮忙。灰喜鹊听了，放下手里的活儿，急忙来到电视台。他气愤地说，对松树上寄生的松毛虫恨之入骨，因为松毛虫非常恶毒，能把整棵松树的叶子都吃光了，枯死的松树就像被火烧过的一样，惨不忍睹。现在松毛虫又来搞破坏，他对这些可恶的家伙绝不手软，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干净。灰喜鹊对松毛虫如此憎恶，松鼠台长放心地点头了。植物需要你这样的保安，请你留下来吧。黄鼠狼听了得意起来，这份工作非我莫属。他悠哉悠哉地来到了电视台，向松鼠台长伸出了拇指和食指。
没有这个树，我可不干哦。
啊，8万，这么高的薪水，亏你说得出口。松鼠台长想，就你的坏名声，森林世界有谁不知道啊？哪个能招个坚守自盗的家伙？于是没好气地说，
哼，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黄鼠狼气得差点晕过去。什么？连你这么有知识有文化的台长也相信他们的话？
不行，
即使招聘不上，我也要为自己洗刷清罪名。黄鼠狼向台长讲起了自家的事情。原来黄鼠狼是捕鼠能手，一年光消灭鼠类就达300-400只，这也就是说每年能从老鼠口里夺回300-400斤的粮食。他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吃鸡的。接着黄鼠狼又说，
就在刚才来的路上，一群偷吃粮食的老鼠还被我吓得抱头鼠窜呢。
啊，这么称职的保安差点受了冤枉，谣言真是害人呐。松鼠台长连忙道歉说，对不起，冤枉你了，你这个让老鼠闻风丧胆的保安，快请留下吧。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传来，
我们也来报名，可以吗？
是萤火虫和小瓢虫拉着手飘进来了。看着他们，一个提着灯笼，一个打扮得那么漂亮，松鼠台长笑眯眯地说，
喂，昆虫们，我们这里可是在招保安，
可不是在招聘演员呀。萤火虫和小瓢虫互相看了看，他们不明白了。诶，我们不就是来竞聘保安的吗？松鼠台长不信任地问道，那就请说一说你们的本领吧。萤火虫非常认真地告诉松鼠台长，在菜地里常有一些蜗牛啃吃蔬菜的根茎，他就是对付这些蜗牛的。松鼠台长答应萤火虫留下来，可那个穿着花衣裳长得又漂亮的瓢虫，听说啊，他专爱吃马铃薯和茄子了，让他留下来，农作物不就遭殃了吗？小瓢虫，你走吧，这里的工作可不适合你。听了松鼠台长的话，小瓢虫伤心极了，他知道松鼠台长一定是误会了他，因为他曾被很多人误会过。小瓢虫流着眼泪说，瓢虫的亲戚有很多，他们大都爱吃农作物，可是我是七星瓢虫，和他们可不一样，我可会捕捉蚜虫、青虫了。说着，小瓢虫调转身体，请松鼠台长看后背的点点儿。一、二、三、四、五、六、七，啊，真的是七星瓢虫。那么，美丽的七星瓢虫，请留下吧。这时，前来应聘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在向松鼠台长自荐本领。青蛙来了，蛤蟆来了，该轮到寄生黄蜂了。谁知它呼的一下飞起来，拱拱手说，
对不起了，牦牛田里的玉米遭到了甜菜行军虫的侵害，我要立即出击了。
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家伙。松鼠台长带着大家跟了去。寄生黄蜂以最快的速度飞到了玉米田，很快将啃食玉米叶子的甜菜行军虫一个个的消灭掉。松鼠台长惊奇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甜菜行军虫侵害玉米的呢？
是玉米发出求救的信息呀。
寄生黄蜂告诉了台长，害虫啃食玉米叶片时，吃了一种叫亚麻油酸的物质。这种物质啊，通过害虫的新陈代谢，会生成另外一种物质。这种化学变化随着害虫咀嚼产生了口水，又返回到玉米叶片，使玉米知道谁在啃食它。于是玉米就传出特定的化学信息，将甜菜行军虫作恶的信息传出来，求寄生黄蜂去消灭甜菜行军虫。哦，太神奇了，你这个等着求救的保安，我一定要录用你。松鼠台长大加赞赏。动物们竞聘成功了，森林世界的虫害很快被抑制住了，森林的居民们也过上了幸福安逸的生活。好了，小朋友，时间不早了，听完下面的故事就一定要睡了。还记得昨天我们说的小熊温尼普的故事吗？小猪遇到了大响怪，小猪和小熊温尼普想到一块儿去了，他们想抓住大响怪。他们抓住了吗？想了什么办法去抓大响怪呢？下面我们就一块儿来听听这个故事吧。小普一到家，就走到食品柜前。他站在柜子上，从柜子的顶层取下来一大罐的蜂蜜。罐子上面写着“蜂蜜”两个字。但是小普还不放心，他拿掉纸盖子，朝罐子里看了看，发现里面的东西看起来确实像蜂蜜。可是，谁也说不准呢。 我记得舅舅说过，有的奶酪看上去和蜂蜜是一模一样的。
想到这，他把舌头伸进去舔了一大口。
还真是蜂蜜，一点也不假。看来这罐子里盛的是蜂蜜，除非有人恶作剧把奶酪放到了罐子底下，不尝到最底下的蜜，我哪能放心呢？想到这儿，他大口大口地喝起蜜来，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最好再多来几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万一大象怪和我一样，咕嘟咕嘟，不喜欢奶酪就糟了。
过了一会儿，小熊长出一口气，
唉，我还真说对了，这罐子里全是蜜，没有一点奶酪。
弄清了蜂蜜的成色以后，小普抱着蜜罐去找小猪。小猪从他挖的大深坑里抬起头来，
你把蜜拿来了？
拿来了，不过不是一满罐蜜。
他把罐子扔了下来。小猪看了一眼罐子，
这里的蜜也太少了，你家里就剩下这么点蜜了吗？
小普无奈地说，
是啊，
因为这确实是最后一罐蜜了。小猪把罐子放在坑底，从坑里爬出来，和小普一块儿回家了。走到小熊家的时候，小猪说，
晚安小普，明天早上6点钟再遛棵松箭，到时候咱们看看能逮着几只大象怪。
6点见。对了，小猪，你有绳子吗？
没有，你要绳子干嘛？
咱们得把大象怪拉回家呀。
哦，我觉得只要一吹哨，大象怪就乖乖地跟着我们走了。
大象怪的脾气谁也摸不准，他们不会都那么听话的。算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晚安。
晚安。
小猪跑回了家，小普一进家门就上床睡觉了。几个小时以后，夜色渐渐隐去，小普突然醒了，他觉得肚子瘪瘪的，难受极了。这种感觉他以前也有过，这说明了一件事儿，那就是他饿了。于是他走到食品柜前，站到椅子上，用爪子在顶层摸呀摸呀，但是什么也没找到。
真奇怪，这儿应该有一罐蜂蜜的呀，蜜盛得满满的，一直装到罐子口呢，罐子外面还贴着蜂蜜两个字，一看就明白的，怎么找不到了呢？真奇怪。
他从椅子上下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想着蜂蜜的去向，嘴里还咕哝着这么一首诗：
真呀真稀奇，明明有罐蜜，上面有标签，写的是蜂蜜，香香一满罐，不知哪里去，让我干着急，真是太稀奇。
小普把这首诗哼到第三遍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蜂蜜去哪儿了？为了抓大象怪，他不是把蜜罐子放到那个巧妙的陷阱里去了吗？
真可气！
小普气呼呼地说：“
都怪我对大象怪太好了。”
说完，他又上床睡觉去了。可是小普失眠了，他越是想睡，就越睡不着。为了让自己睡着，他数起了山羊：“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
嘿，这法子以前挺管用，现在却不灵了。他只好改数大响怪。
一只大响怪，两只大响怪，三只大响怪。
这下更糟了，因为他每数一次，就好像看见一只大响怪冲到自己的蜜罐子前，把蜂蜜喝得一干二净。小普咬着牙，坚持数了好几分钟。当他数到第587只的时候，这只大响怪一边舔着自己的爪子，一边得意地对小普说：
多好吃的蜂蜜呀，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蜂蜜。
小普实在数不下去了，他一下子跳下床，冲出了屋外，朝着六棵松跑去。这时太阳还没有起床，不过百亩林上面的天已经蒙蒙亮了，大概太阳正在慢慢地睁开眼睛，很快就要从云彩的被子里爬出来了。在半明半暗之间，六棵松看起来阴森森孤零零的，小猪挖的大深坑显得更深了，小普的蜜罐子只能看出一点轮廓，显得挺神秘。小熊快到陷阱边上的时候，他的鼻子告诉他罐子里还有蜂蜜，他不由自主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准备开饭了。
真可气，可恶的大响怪吃了我这么多蜜。
小普刚把鼻子探到蜜罐里，又想了想，
不对，蜜是我吃的，我怎么给忘了？
没错，他昨天在家里已经吃了好多的蜜，不过罐底儿还剩下一点儿。小普赶忙把脑袋伸到罐子里，舔起了罐子的底儿。这会儿，小猪也醒了，刚一醒，他就对自己说：
哦，开始吧。
接着，他更勇敢地说：
我不怕。
可是他心里还是觉得发慌，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大响怪。大响怪长得什么样子呢？他凶不凶？吹口哨能把他引过来吗？他怎么过来呢？大响怪喜欢猪吗？要是他喜欢猪，那他对不同品种的猪都会一样好吗？要是他不喜欢猪，那他对我闯入者将军的孙子会不会另眼相看呢？他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不到一小时，他就要见到大响怪了。当然，小普会和他在一起，有个伴儿就不孤单了。可如果大响怪对猪和熊都很凶，那可怎么办呢？不如假装自己头疼，早上就不去六棵松了吧。不过万一天气很好，又没逮到大响怪，自己白白在床上躺了一上午，那不是又太可惜了吗？哎呀呀，问题越来越多，该怎么办呢？最后小猪终于想出一个聪明的主意，他要提前赶到六棵松，非常小心地朝陷阱里看一眼，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大响怪，要是逮着了，他就赶紧回家躲起来，要是没逮着，他就在那儿等小普。拿定了主意，小猪出门了。本来他觉得陷阱里不会有大响怪，后来他又觉得会有，离陷阱越近，他就越觉得大响怪在里面，因为
他好像听到了大响怪的声音。
哦，天哪，天哪，天哪！
小猪心里一直哆嗦，只想拔腿就跑。可是既然已经来了，他觉得自己总得瞧瞧大响怪的模样啊。于是他蹑手蹑脚地爬到陷阱的边上，往下一看，在大坑底下，小普一直在想方设法把头从蜜罐里拔出来，可他越是摇晃罐子，脑袋就卡得越紧。
憋死我了！哦，救命！
不过因为透不过气来，接下来小普就只有嗷嗷的叫。小普想用罐子去撞什么东西，但是瞎撞了半天，虽然脑袋震得生疼，罐子还是好好的。小普又想往陷阱外面爬，但是眼前一片漆黑，他根本不知道把爪子放在什么地方。最后他抬起头来，顶着罐子发出了一声又悲哀又绝望的嚎叫。正好在那会儿，小猪向下看了一眼。
啊，救命啊，救命啊！
小猪惊叫起来，
大响怪，这有可怕的大响怪！
小猪拼命地跑起来，他的嘴巴也吓得不听使唤了。
哎，救命！救命！大响怪来了，来人啊！救命啊！大响怪来了！
他胡乱喊着，一口气跑到了克里斯托弗·罗宾的家。出什么事儿了，小猪？罗宾刚刚起床。
大响怪！
小猪累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在哪儿？
在那儿。
小猪用爪子指了指六棵松的方向。大响怪长得什么样啊？
就像大响怪的脑袋比谁的都大，大得吓人，就像像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就像一只大大的玩意儿，对了，就像一只大罐子。
我倒要见识见识了。罗宾穿上了鞋，对小猪说，走吧。由克里斯托夫·罗宾作伴，小猪就不怕了。他们朝六棵松走去。快到陷阱的时候，小猪紧张地说，
我已经听见大响怪的声音了，你听见了吗？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克里斯托夫·罗宾说道。这时小普已经摸到了一个树根，正拿脑袋往树根上撞呢。
看见了吧，吓死我了。
小猪紧紧地握住了罗宾的手。突然克里斯托夫·罗宾大笑起来，他笑啊笑啊，笑个没完没了。笑着笑着，只听嘣一声响，大响怪的脑袋狠狠地撞到树根上了，蜂蜜罐哗啦一声碎了，小普的脑袋露了出来。这时小猪才发现自己太傻了，他羞得不敢再看小普，就推说自己头疼，一溜烟地跑回了家，蒙着脑袋睡起来。罗宾和小普一起回家去吃早饭了。罗宾拉着小普的爪子说，你真是太可爱了，我的小普。小普说，
嘿嘿，彼此彼此。
哈哈，什么大响怪呀，没抓住，根本没有什么大响怪，倒是把馋嘴的小普堵在这个陷阱里了。感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好听的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你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我们明天再见。